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你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粤语频道，呢度系粤韵畅谈。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飞，今晚我都请到了我的好朋友蓝蓝上来跟我一起主持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蓝。
欢迎蓝蓝。
今晚我们又见面了。
是啊，欢迎欢迎。那今晚跟大家讲的这一篇史记呢，我首先问一下蓝蓝先。在Hollywood 有一出好出名的电影叫做《辛特勒的名单》。咁呢个辛特勒咧喺历史上系好出名嘅，因为咧佢系拯救咗好多犹太人，就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咁其实我哋中国咧都有一位，我哋大家称佢做中國的辛特勒的這樣一位人士，在二戰的時候呢都救了很多猶太人。後來他的這些事蹟呢是很久之後才被發現的。我不知道藍藍有沒有聽過這一位中國人的名
字？有啊，我記得呢在前幾年都有看到他的報道，他是叫做何鳳山，我們稱他做何博士的，是當時呢是在德國大使館的，應該是一個領事啦。
是他當時是中國駐維也納總領館，是屬於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的，他在裡面一個領事來的。咁好啦，今晚呢我就会同大家讲下何鳳山博士佢当年去拯救呢啲犹太人离开纳粹集中营嘅一啲往事。咁呢篇史记嘅作者係招凡，編輯係潘秋臣，由美华史记嘅写作组公稿㗎。
嗱，咁咧喺1938年嘅3月，咁當時咧奧地利咧就已經係俾依個納粹德國吞併咗啦。
嗯，
即係我哋講翻二戰嗰段歷史啦，
嗬。係啊，
咁咧就185,000個嘅奧地利嘅猶太人咧，就被逼咧就離開奧地利啦，離開自己嘅祖國啦。咁樣咧喺個當時咧，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館就歸屬於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的維也納總領事館總領事何鳳山博士。他當時是挺身而出，就不顧這個納粹政權的壓迫和施壓，那
種壓力
的壓力就日日夜夜咧，咁樣咧係向呢個維也納嘅猶太人咧，就發放咗好多張嘅中國簽證，咁咧係數以千計嘅。
嗯，
咁咧呢啲猶太人咧就攞到呢個簽證之後咧，就可以坐船啦，從呢個意大利啊，或者係喺嗰個陸路咧，就經過蘇聯咧，就可以去到上海啦。咁咧咧就可以即係逃離咗呢個俾納粹迫害啦。咁就就能夠係留翻條命啦，可以咁樣講啦。
係啦，其實收尾我哋喺好多唔同嘅渠道都知道，喺二戰嘅時候啊，上海咧有好多猶太人喺度避難噶。咁收尾我喺啲八卦嘅消息，即係我係好關注娛樂圈啊咁。咁啊，發覺咧有好幾位演員，佢哋屋企嘅祖上咧係猶太人嚟㗎。咁其實就係喺當時猶太人 逃难来到上海的时候呢，有个别的犹太人和上海或者是跟我们华人结了婚之后呢，有生下来的混血儿。这个也都印证了当时在中国避难的犹太人是有很多的。原来呢，看回历史，是这位何凤山博士和他们发的中国签证的。
在这个2000年的8月8日，以色列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呢，就追授这个何凤山博士呢，给他一个称号呢，就称为这个国际义人，正义那个义啊，一个称号给他了。
是啊，世界犹太人大会的秘书长和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委员会的副主席，以色列的辛格博士，他当时跟历史学家艾立克说，我父母和我本人都是被何凤山博士救活的，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全家，他是华人的英雄，也是我们犹太人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英雄。那这一位辛格博士跟历史学家讲这段说话的时候呢，他自己都忍不住满腔热泪。所以呢，何凤山博士在救助犹太人的过程，令到犹太人对这件事呢，真是非常之感激。因为他不是说帮他不要挨肚饿，而是拯救了一个民族，是拯救了生命。所以呢，这个事迹令到后来我们看回来的时候呢，他是不亚于当年辛特勒先生对犹太人救助的贡献的。
同时呢，以色列的前驻华大使海亦达也都很感慨地讲到呢，就是在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接纳了犹太人。那我这里呢，我就想回起呢，从以色列建国之后啊，即跟中国的这个两国的关系呢，在国际上真是挺好的。即包括我们就是这两年的疫情啊，那些即大家之间的数据交换啊，或者什么的话呢，我们在很多文章都能够看到，是以色列都是对即中国的态度是一直很友好的，整个政府。那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就是包括我之前看到的文章说，其实很得益于这个何凤山博士当年对他们的民族的救助。
是啊，是啊。
咁咧，德国嘅前总理斯罗德咧，亦都讲过，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嘅光辉，也感到了自身嘅渺小。咁呢个德国总理能够讲出咁嘅话，亦都系即系情有可原啦。我哋都知道，
因为德国
对比，
德国当时咧系一个即系大家一个敌对，即是我们敌对的国家啦，他是入侵的，即是当时希特勒 在德国领导德国呢，就去引起了世界大战的。那战败之后呢，德国一路都即是后来的领导人啦，政府啦，即是对他们之前犯下对人类的罪呢，都是直认的，即是会是认罪同埋面对，到处祈求其他国家民族的原谅的。咁所以呢，就即是德国总理有这个咁嘅说法呢，我觉得一啲都唔惊讶。咁是啊，去到2002年的时候呢，在耶路撒冷举行了隆重的国际义人何凤山先生纪念碑的揭碑仪式。在石碑上面有些字刻在这里，那刻上的字是这样的，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 當時以色列的總理沙龍，他在紀念碑前面發自內心地讚美何鳳山博士。他說，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天使，他是上帝。
真是一個是很，即是已經是天花板的讚美了，我們可以這樣說，
很高的讚美。
原來呢，這個新奧斯卡辛德勒就是我們之前很出名的那出電影啊，即是說他救了猶太人那個呢，那他是一位德國的工業家來的，同埋呢，但是同時呢，他是這個德國納粹黨的成員來的。那呢，在1939年底呢，他就開始呢跟一些猶太組織呢就秘密合作了，就將一些猶太人呢從監獄啊同埋集中營裏面呢就解救出來，而且呢就將他們呢就轉移同埋安置到他在歐洲的各地的工廠度做工呢，咁樣嚟保住條命啦。咁
係啊，咁喺納粹大屠殺猶太人期間呢，佢喺位於被佔領嘅波蘭同埋波西米亞，仲有係摩拉維亞保護國嘅工廠入面，佢係僱用咗大量嘅猶太人，就係等佢哋有個藏身之地，仲有呢是可以賺錢去維持生計。那這一位辛特勒啊，他是拯救了大約是1200位的猶太難民的生命。在1945年5月3號，德國在二戰結束之前呢，他一路都對當時的納粹黨衛軍官進行行賄，即是俾錢收買佢哋嚇，咁樣嚟防止佢啲即係呢個黨衛軍官，即係納粹黨嘅嗰啲軍官啦，去拉佢啲工人，即係嗰啲猶太人，或者拉出去處決。咁呢個咧就係一段歷史，之後傳為佳話嘅，我哋收尾以好多種文學形式展現出嚟嘅呢一位德國嘅辛特勒。咁今晚咧，我哋係講中國嘅辛特勒喎。
係啦，咁咧，我哋頭先咧就聽阿飛講咗一啲德國幾個辛特勒嘅事蹟啦，回顧一下啦，嗬，同埋真係諗起嗰出電影啊。
係啊，嗱，我哋啱先講咗啦，呢一位辛特勒咧，即真正的奧斯卡辛特勒先生，他是總共是拯救了大概是1200位的猶太人。大家記一記這個數字，稍後呢我們講到中國的辛特勒的時候，講到我們何鳳山博士救出來的猶太人大概有多少，大家來做一個比較。現在我哋呢一節嘅時間又到啦，去一段廣告，跟住翻嚟我同藍藍繼續同大家講一講呢位中國辛特勒嘅故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啦，广告之后呢，我哋迫不及待咁样开展今晚第二段嘅史记。呢篇史记作者系焦凡，编辑系潘秋神。由美华史记写作早公稿的。咁啱先咧，我同蓝蓝就卖咗个关子，亦都留低咗个要求。咁希望大家记住，当年啊，德国辛特勒先生救咗大概系1200位嘅犹太难民。咁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讲下呢一位中国嘅辛特勒啦。
是啦，咁我哋讲返我哋嘅何凤山博士啦。咁呢当时呢就係喺唔到200英里之外嘅奥地利嘅首府维也纳嘅中华民国总领事馆呢，呢、這个何凤山博士啊，佢就喺嗰度啦。咁佢係冒住呢个生命危险㗎。点解咁样讲呢？因为当时呢个地方係已经被德国占领咗啦。
係啦，
佢係喺呢个压力之下呢，依然咧喺呢个1938年咧到1940年嘅期间咧，
两年
系向所有提出申请啊，系所有啊，提出申请嘅犹太人咧都签发咗咧去上海嘅签证。咁其中咧亦都包括咗嗰啲咧希望咧系前往其他地方，但系咧需要签证先至能够离开呢个纳粹德国占领区嘅犹太人。所以咧，好多猶太人咧係利用咗佢哋得到嘅呢、這個何鳳山博士簽發嘅簽證之後咧，係前往咗上海或者係去咗其他嘅目的地嘅。咁咧就包括咗有菲律賓啊、古巴啊，咁呢種咧係願意接納佢哋嘅國家喎。
咁其實不論佢哋呢一批猶太人最後係去咗邊度，總之呢佢哋就係離開咗納粹控制嘅德國，佢哋嘅生命呢就被拯救咗啦。咁你睇下兩年嘅時間，其實頭尾三年係咪1938、1939、1940，即係頭尾三年嘅時間。咁佢喺呢個領事館，佢係總領事嚟嘅。佢
後
屘我喺一啲報道睇到咧，佢當時係日以繼夜唔停咁樣去簽發呢啲護照簽發呢個簽證俾申請離開、申請簽證嘅猶太人嘅。咁所以佢拯救出嚟嘅猶太人咧，個數字係非常之大。陣間我哋會喺後面度會提到㗎喇。咁講返何鳳山佢係中國邊度人呢？
原來呢何鳳山博士呢係喺1901年嘅9月10號呢係出生喺呢個中國湖南省嘅益阳市，系湖南人嚟噶，食辣椒噶喎，
食辣椒。
咁七岁嗰一年咧，就好不幸咧，佢嘅父亲咧就过咗身啦。咁佢父亲过咗身之后咧，家境咧就相对清贫啦。
咁但系佢系一位勤奋好学嘅学生，当时咧就考上咗长沙高中，是雅礼学校，这间学校就非常之出名的。咁收尾呢又考入了雅礼大学。咁在1929年的时候就去到德国的慕尼克大学学习。在1932年就获得了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
已經是 PhD 了，很犀利啊！當年，咁咧喺1935年咧，何博士咧就喺中國嘅外交部係駐土耳其嘅大使館咧，就開始咗佢嘅外交職業嘅生涯啦。咁咧1937年嘅春天嘅時候咧，佢咧就任職中國駐奧地利維也納大使館嘅 一秘啊，
嗯，
即系
一等秘书，
应该系秘书嚟嘅，但系个级别系
一秘，
叫做一级咯，
嗯，
一级秘书。
嗯，
咁咧到咗呢个1938年咧，奥地利咧就已经俾个纳粹德国咧系吞并咗啦。已经二战开始做啦嘛，嗰时，
嗯，
咁咧呢个使馆咧就要降格啦，就变成咗系领事馆。咁咧何凤山博士咧就被任命为咗总领事。
嗯，系啦。咁喺1940年5月嘅时候咧，总领事何凤山博士离开咗维也纳。咁喺二战之后，佢系曾经担任埃及啦、墨西哥啦、玻利维亚同埋哥伦比亚嘅大使。喺1973年嘅时候，喺外交服务40年之后咧，佢就成为咗一个普通嘅美国人，后尾就嚟到咗三藩市定居，喺三藩市退休。咁佢后尾系成为咗在当地路德教会的创始人。
嗯，原来他最后都是在成为了美国人。
嗯，
那何博士呢就有一个回忆录的，是在1990年出版，那本书呢是叫做《我外交生涯的40年》。
嗯，那在1997年的9月28号何凤山博士在家病逝，享年是96岁，是很高寿。
高寿啊，
嗯，
高寿，好人有好报，
是好人有好报。他当时病逝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啊，他的女儿呢都陪伴着他。虽然他后来都最终离我们而去，但是他这个生而乐观的精神是没有半点消退，一路都被我们铭记的。他呢，他的为人呢有个宗旨，个宗旨就是善欲人见便非真善。意思就是说他不认为他自己有几咁伟大，对于他自己挽救了几千犹太人的生命这件事呢，从来都不张扬。嗱，呢度咧就有一個係幾千猶太人。咁啱先我哋提到德國嘅辛特勒先生係救助咗1200人，
係1200。
我哋唔係話邊個救得多，邊個功勞大，唔係咁講嘅，因為呢個係唔一樣嘅，因為佢係做總領事，佢用呢個時間兩年，頭尾三年嘅時間咧就一路喺度發簽證。咁德國嘅辛特勒先生咧，佢本身就係德國人。咁喺當年啊，藍藍，當年德國係一個俾希特勒咁樣統治嘅，係納粹黨盛行嘅。佢身為納粹黨黨員咁樣一個身份咧，佢同當時嘅納粹黨對著幹，咁佢嗰個風險係好大好大嘅。
是啊，应该都很危险咯，同埋系，但系佢系，所以佢睇到人性，佢都睇到人性嘅善，就系佢要救呢啲人，即系我哋喺辛特勒先生嘅身上边，亦都睇到一个好光辉嘅人性，就佢企喺佢自己德国人嘅身份，但系佢去救犹太人，而且系冒住呢个生命危险去救，亦用尽佢嘅家财啦，可以咁样讲，我哋喺电视啊啲作品都能够睇见。
嗯哼，嗱咁，
所以都系。两个人，都是即系救人咯，
都是救人，
有啲啲唔同嘅方法，但系如果讲 number， 咁我哋而家已经能够睇到喺即系数字上咧，我哋中国嘅何博士咧系领先啦，可以咁样讲，但系情况又唔一样，我哋都系佢哋都系以救人为本啊，同埋为善呢一样嘅精神系值得真系后世。嘅人係永遠係懷念啊，同埋敬仰佢哋咯。
嗱，我哋啱先講到啦，佢喺1938年就開始發放簽證，到到1940年佢先至離開嚇，離開佢當時工作嘅維也納。咁咧，佢去到1997年啊， 1940年到1997年，系将近60年嘅时间，系咪？即系57年，
50几年
咯。57年，佢都冇讲，冇讲佢当年救助犹太人呢件事，系佢过咗身之后咧，因为佢嘅女喺波士顿环球报就。本身佢個女係做喺美國做新聞工作㗎，咁佢過咗身之後咧，喺報刊上邊刊登佢嘅訴告，咁喺嗰個訴告度咧，佢就提及佢嘅爸爸曾經向猶太難民發放去上海嘅簽證，
係啦，咁咧何博士個女咧就叫做何曼禮。咁咧，當時咧，美國嘅猶太歷史學家索爾咧，應該係睇到依個報紙依個
訴告，
訴告之後，就立即致電咧依個何曼禮依個女士啦，就問呢件事。咁咧，然後咧，依位猶太歷史學家索爾啊，就揾到當年嘅猶太人同埋佢嘅後裔，並且咧就。找回何鳳山先生、何鳳山博士親筆簽的這些簽證啊，從此呢，這段歷史呢，就終於是浮出水面了，也都是贏到這個舉世的關注啊、矚目了。
嗱，你看看他這種即是為人的宗旨啊，善欲人見，便非真善。即是说你做人做啲好人好事或者是行善呢，你想俾人知道呢，其实就唔係真正嘅善。所以
因为就变得有目的啦。
係啦，佢认为唔需要将自己做嗰啲好人好事到处张扬。所以佢将呢段往事紧守咗57年，唔係因为佢嘅逝世，佢个女登出嚟嘅訴告呢條線索咧，佢呢啲善舉咧，可能仲會唔知等幾耐先至被世人所知道。
係啊，真係噶，因為如果唔係呢，佢過咗身之後嘅呢段呢個見咗報紙嘅呢個訴告嘅話，可能真係冇人知咯。咁咧，我哋從呢個咧就可以睇出咧，何博士咧係從細咧就受到呢個儒家嘅倫理咧。同埋西方教育嘅熏陶，加上咧係湖南文化嘅影響咧，佢嘅性格咧就據說咧係活潑外向嘅，而且咧個人咧就精力充沛，亦都機智同埋幽默。我相信佢一定好機智，佢能夠發出咁多簽證嗬。咁個為人咧亦都敢為人先，勇於擔當嘅。咁當年嘅領事館嘅同事咧，都形容佢係一個有菩薩心腸嘅人啊。
絕對係相信同事形容佢係一個有菩薩心腸嘅人呢啲事情，因為當時喺嗰種戰火當中啊，仲要佢喺德國嘅。已經佔領的地區，冒住他的生命、他的危險，而去做一些跟當時德國政府違背的事情。所以呢，這個是真的敢為人先，勇於擔當，這個對他的評價真的很恰當的。這一節的時間又到了，我們去一段廣告，跟著第三節回來，我們繼續跟大家講一下在我们中国的有一位类似辛特勒的何凤山博士的故事。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
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了，我们继续今晚的粤韵畅谈的历史专栏。那呢，这一篇史记的作者是招凡，编辑是潘秋臣，由美华史记写作组公稿的。那我是主持人阿飞，我们还有嘉宾蓝蓝。
我是蓝蓝。
是的。那刚刚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何博士的为人，因为他是湖南人，所以呢他的性格是比较活泼外向的。不知道会不会是湖南那些吃辣椒的风俗令到他们的性格很干脆很爽朗的原因。加上呢，他之前记不记得我们介绍他是在德国慕尼克大学读书的，在那里拿到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的，所以呢他是精通德语，加上活泼的个性，他当时在德国的时候，即是在奥地利的时候呢，他的为人在文化和知识界呢都是非常之活跃的。作为中国文化和风俗习惯的演讲者，他去很多场合去来宣传中国文化，是受当地很多场合很多社区的欢迎的。
是啊，他呢在这个维也纳呢就拥有广泛的朋友圈了。我们这个现在的
交友广阔。
是啦，是啦，他应该有很多朋友啊，同埋好多识得很多人，可以这么说。尤其呢是在知识分子之中咯，咁咧其中咧亦有好多咧，啱啱好咧就係猶太人嚟嘅，尤其係喺1938年嘅3月，奧地利咧喺俾納粹德國吞併咗之後咧，納粹咧就要求申請離開嘅所有嘅猶太人咧，就必須咧就係持有一個前往另一個國家嘅有效嘅入境簽證。或者國際船票呢，仲要加上呢係另外仲有45万嘅仲未離開德國嘅德國猶太人呢亦都喺度逃緊難啦。佢哋呢就要喺希特勒嘅猶太人問題嘅最終解決方案執行之前呢就盡快逃離。咁我哋知道呢呢、這個方案呢其實就係種族清洗，即系
清洗
种族灭绝啦，清洗就系要杀晒佢哋嘅。所以咧喺呢种咁样嘅情况下咧，呢个数量好大啊嘅犹太人咧，就好难咧就获得到入境签证咧，或者系国际嘅船票。时间就好紧迫啦。呢个难度咧真系巨大嘅。
嗱，啱先你就提过啦，佢当时德国要求你。猶太人要離開的時候呢，他不是說你想走就走的，即是他要你一定要有另外一個國家的有效簽證或者是國際船票你才走，即是你沒有人，即是沒有一個國家去接收你呢，即是未有一個目的地呢，他是不讓你走的，
不讓你走。
這個政策呢就是增加了 在德国犹太人逃难离开德国的这个难度了。咁呢種咁嘅做法咧，就係、是、故意為難啦，係咪？咁啊，仲有咧，佢哋已經制定咗一個一個方案啊，就係、是、猶太人問題嘅最終解決方案。呢、这、一個係一個方案，佢要執行嘅。咁入邊咧係好多個條例去對付猶太人啦，即係好苛刻啦咁。咁所以咧喺呢個方案。要執行之前，在德國有45,000的是德國猶太人的。那這些猶太人見到當時這樣的情形呢，離開德國呢就是保存生命的唯一的途徑。所以在那陣時啊，真的啲猶太人真的挺慘的。那在七月的時候呢，就有32个中南美同埋歐洲國家嘅代表喺法國嘅埃維昂咧就舉行咗會議，佢哋討論咗因為納粹德國而造成嘅今次歐洲嘅難民嘅危機，睇下點樣可以幫到佢哋。
咁喺嗰個會議嘅時候咧，儘管呢啲代表咧就對尋求逃難。逃脱呢個納粹迫害嘅猶太難民咧，就表示好同情。但係呢個絕大多數嘅國家咧，就決定唔放棄佢哋原來有嘅呢、這個
移民政策，即係對
啊，因為佢哋有限制性嘅，就拒絕接收呢啲猶太移民。
係啊，當時。每個國家就算依家咧都有佢自己嘅移民政策嘅，係咪？咁有時會針對特定嘅人群或者係族裔咧，類別咧係有一啲特別嘅政策嘅，即係譬如係難民啦，係點樣去處理啦？非法移民係點樣處理啦？親屬移民啦，或者係商務嘅簽證啊？或者是通過其他方法 的途徑，即其他種類的簽證進入他們的國家呢，他們都有決定的。那麼當時大部分很不幸啊，32個國家他們大部分呢都是不接受猶太移民的。那麼當時接受這些移民呢，即難民呢，應該說一下只是得很少，有多米尼加共和國啦，咁啊仲有其他啲國家，但係咧呢啲國家佢哋同意接收嘅難民啊，即係猶太難民係有名額噶，咁樣一嚟咧就剩低嗰啲難民咧，即係猶太人咧就幾乎係冇可能離開呢個國家。咁當
呢度，我想插一句咧，係當時佢哋有依種政策嘅時候咧，如果睇翻個歷史咧，呢個時候係1938年咧，應該係希特勒雖然已經開始對猶太人係有一啲動作，但係咧，包括猶太人自己咧，亦都冇諗到個後果係咁嚴重，即係有一啲猶太人依然會留低，同埋佢哋冇想像到話最尾係會俾人殺，所以咧包括依啲國家，我相信佢哋當時嘅立場咧就係、是、未見到你咁慘嘅時候咧，佢係即係佢有佢嘅原則咯。
係啊，佢哋當時都冇辦法評估到收尾呢啲戰爭嘅走向，同埋咧亦都估唔到。德國納粹會居然因為咁樣去建立猶太人嘅集中營，喺嗰度對猶太人進行屠殺。
係啊。
咁嗱，據我哋揾到嘅資料咧，當時嘅多米尼加共和國，佢同意接受嘅難民咧，先至係得嗰，唔好話德國啦嚇，先至係得100,000。即係100,000，但係我哋當時係有成45,000，45,000嘅猶太人喺德國等候要逃離德國㗎。
同埋咧咁樣一嚟咧，即係嗰45,000咧係 德國嘅猶太人啊，注意咁樣咧，陷喺呢個危險裏邊嘅呢個奧地利嘅猶太人咧，係有185,000個。
嗯，
咁佢哋咧就係、是、如果咁樣講落嚟咧，就幾乎係冇機會能夠離開呢個國家啦。
係、啊、因為個名額都比即係德國嗰450,000。德國450,000都走唔甩啊，先至走到100,000啊，俾多米尼加共和國接收嘅咁樣。所以咧，喺我哋睇翻個歷史咧，我哋揾到1938年年底啊，喺淨係1938年啊嗰一年嘅年底咧，超過7,000位嘅猶太人，佢哋越過咗邊界，前往意大利同埋瑞士。咁咧，呢啲猶太人咧，佢哋絕大多數都有去中國嘅簽證。嗱，啱先講過啦，啱先講過，佢哋要離開德國咧，不論你去邊嚇，佢要離開德國嘅時候咧，你必須要持有去其他嘅國家嘅簽證。咁所以咧，我哋嘅何鳳山博士喺嗰個時候咧就起到咗關鍵嘅作用啦。佢係放咗好多簽證嘅。咁你呢啲揸住去上海簽證嘅猶太人，佢最終有冇去選擇去上海？但係咧，因為佢有咗去上海嘅簽證，得以逃離德國納粹。咁呢啲人最終係避開咗納粹嘅迫害，咁可能有啲去咗中國，或者有啲去咗其他國家。
反正我哋講就係執翻條命啦，係咪先？咁咧係，我哋就可以睇翻啦。咁邊個救咗佢哋啊？咁咧喺呢個1938年嘅6月咧開始，因為咧世界各個國家咧都唔接受呢個猶太難民喎。咁去上海嘅簽證咧，就成為咗猶太人離開奧地利嘅唯一出路啊，係唯一啊。
嗯。
所以咧，當時咧，何鳳山博士咧，係出於呢個人道主義嘅同情心，就為呢個維也納嘅猶太人咧，開始咧就大量咁樣咧就簽發咗呢個去上海嘅簽證。
嗯。
喺佢擔任總領事嘅前3個月啊。就已經發咗1,200份去上海嘅簽證。
嗱，林林啊，我哋喺度計下數嚇，前3個月就簽咗1,200份，咁啊平均1個月咧就係400份，係嘛？咁一個月咧，如果佢係30日做嘢嘅話咧，咁你睇下一日要簽幾多份簽證？咁簽證唔係話你一去到就即刻寫字，即係簽字嗰種噃，佢應該係有個程序噶嘛，要審核啊咁樣，所以咧佢哋個工作量真係非常之大。
維也納咧嘅猶太隔離社區咧，就喺1942年嘅11月咧，就係正式解散咗啦。咁咧到二戰嘅結束嘅時候咧，就未能夠逃脫的超過65,000位的奧地利猶太人呢，就是死在了這個納粹的集中營和這個隔離區。
嗯，
這樣我們能不能夠計算個數看看先啊。當時說他是有185,000名的奧地利猶太人啦，咁咧最尾係有
走咗120,000，
即係咁當然有啲咧，亦都係喺嗰個集中營冇死到嘅，但係嗰個數量係比較少啦，相信。但係當中都死咗呢個65,000個，真
係
好可
憐，即係得救嘅就係120,000人啦。咁當然我哋話120,000人咧，唔一定係何博士簽發簽證而救出嚟嘅呢個數字。咁但係咧，何鳳山博士喺1938年到1940年呢2年足3年，即係跨過3年呢個時間簽發嘅 因为他签发的签证而救到的奥地利犹太人是非常之多的。他曾经跟领事馆的同事说，他说我认为具有同情心，随时随刻为陷入困境的民众提供帮助是很必要的。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这是做人的底线。这个是他当时为什么要去救助这些犹太人的宗旨。他因为有这种这样的心，这种这样的做事的宗旨，所以在看到战难战火当中的犹太人所被迫害的这个事实的时候呢，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了。
对，就是我们口里面讲的活菩萨，真的可以这样
说。我们这里有幅相片，林林，就是找回这个历史的签证。这个签证这张表到现在非常之清晰，有中文有英文，有卖何博士的盖章，即不一定是何博士的盖章，当时我们中华民国驻奥地利的领事馆审核之后的一个盖章来的。
发出的一个上海签证啦。在这张签证上面呢，我们看到它的名字，即这个题目呢是叫做犹太避难民调查表。咁係一張咁嘅以呢個為標題啦，咁然後呢會係有個編號啊，有呢個申請人嘅呢個相片，咁呢亦都係有呢個申請人嘅簽名，同埋呢就有一個章，雖然呢個章呢就有啲模糊，但係可以睇到係紅色啦，同埋下面呢就係有一個真係唔係好清楚添，阿飛睇唔睇到嗰個時間啊？
好像是1940，它是 MAR， 即是 March， 即是三月份的。
三月份的1940年的这个
三月三十号的。March 1940，即是那个是他们签发的。
签发的时间
是
的。是的，那我们看到这张签证是保存得很好。那这个攞到呢个签证的呢个人呢是叫做埃里克戈德斯图奥，戈德斯图奥是他的姓啦。咁呢个是一个好好的幸运儿啦，是咪先？真是好 lucky 咁样能够攞到呢个签证，就能够避开呢个死亡啦，可以咁样讲啦。
好啦。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又要去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今晚的中国的新特立的历史故事。
您正在找工作吗？有些雇主可能承诺让您可以赚大钱，或者可以在家工作，但是如果您需要先付钱才能获得一份工作的话，那么您可能遇到了诈骗。真正提供工作机会的雇主不会要求您先付钱才会录用您，更不会保证您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这些通常都是诈骗。因此，如果有人要求您先付钱才能赚钱，请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网址是 reportfraud.ftc.gov， 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好了，回来今晚最后一节的粤韵畅谈历史专栏，有我阿飞，
有我蓝蓝，
同大家一起讲今晚的史记。我们今晚的史记呢，就是人道主义的先驱何凤山博士，他又被称为中国的新特立。这篇史记的作者是招凡，编辑是潘秋臣。 由美华史记写作组公稿的。咁话说去到1938年嘅年初啊，吓嗱，依家我同大家讲几个例子。咁当时19岁嘅汉斯克鲁斯，佢就梗系想离开呢个奥地利啦，因为佢系犹太人啊嘛。嗰阵时咧，佢日日都想，尖队又好。或者早啲嚟又好，排隊排第一，想將個簽證嘅申請啊遞入去領事館。咁佢試咗好多次好多次，卒之有一日喺佢排隊嘅時候咧，睇到有一架中國總領事嘅車，嗰架車咧車窗係開住嘅，咁呢架車咧就入緊領事館。咁於是佢靈機一動啊，就即刻跑上去，將佢嘅申請，即係簽證嘅申請咧，就喺個車窗入邊就塞咗入去啦。咁你想象下嚇，佢嗰種嗰種做法咧，真係心中冇數噶。咁點知咧，過咗冇幾耐，佢就接到咗一個電話，叫佢去到領事館攞簽證。咁喺1938年嘅10月12日，汉斯克鲁斯同佢嘅四位屋企人离开咗维也纳，顺利嚟到咗上海。咁你睇下当时嗰种混乱，同埋几多人去等签证，同埋啲人几咁渴望离开维也纳。
因为系逃生啊。咁呢个男人啦，我咁讲，佢系。都好聰明啊！19歲時，佢就能夠係真係跑上去將個紙塞入去，所以都有時係聰明嘅人，即係靈機靈啲咧，佢就係揾到咁樣嘅路子咧，佢就一家人就獲救啦。
係啊，但係你諗下佢嗰種申請嘅即係遞表嘅方式啊，係咪好離奇呢？如果正常情況之下，你唔係通過正常途徑咁樣遞上嚟，你嘅簽證申請會唔會被接受呢？接受咗之後咧，會唔會被簽紙呢？依個都係一個問號嚟㗎。咁所以咧，當時何鳳山博士佢出於佢嘅良知。去簽紙、簽發簽證這個舉動咧，真係令人好敬佩噶。
係啊，因為睇翻之前嘅依篇文章之前，我哋講到嘅都係話，佢喺你只要嚟申請，佢基本上係都係簽俾佢哋走，所以係真係日以繼夜咁嚟做咯。咁咧，我依度咧亦都睇到另外一個小故事嚇。就是1938年咧，就有另外一位咧係逃離咗納粹集中營嘅猶太難民，佢個名咧叫做埃里克·戈德斯圖布。哦，就係、是、我哋頭先講嘅嗰份簽證
嘅
主人啦，
主人係啦，
係啦。咁咧，何博士咧，何鳳山博士咧，係俾咗佢簽發咗係家庭嘅簽證添啊！咁咧呢個發咗全家嘅上海嘅簽證咧，就使到佢呢、這個埃里克嘅全家同佢嘅親戚一家大細咧，一共係20人啦、啊。20人咧、就最終咧就係、是、安全抵達咗加拿大。雖然咧呢一家人咧係冇去到上海，但係因為佢攞咗依個上海嘅依、這個中國嘅上海簽證之後咧，佢哋就能夠離開呢個維也納。而且喺呢度咧係好清楚係講出咧，佢係曾經咧係入咗集中營嘅。佢係逃離咗集中營，所以而且係。一家20人能够逃离呢、這个厄运啊！
即
系
好伟大嘅
何
博士，
呢个何博士系俾咗佢呢个签证咯。
佢呢种签证好，即系我哋可以睇得出吓，系有个人嘅，有家庭嘅。咁呢个攞到家庭嘅签证咧，咁啊，即系一个 group， 即系一个大家庭咁样。咁呢个睇下埃里克。 哥德斯徒步，佢係一家大細20人嘅，即係攞一個簽證，嗰、那個類別係家庭簽證，咁佢就可以解救咗成一個大家庭。咁啊，仲有
解救咗一個家族咯。
嗯，
嗱，咁咧我就講我自己喺加拿大嘅一啲見聞啦。
嗯，
咁咧當時咧，我以前咧係先移民咗去加拿大嘅滿地可。
嗯，
滿地可咧就係廣州話嘅譯音啦。嗯，喺中國咧，我哋係譯成佢係蒙特利爾。咁咧當時我去到依個地方嘅時候咧，係佢哋咧，據我所知咧，北美咧。除了紐約是最大的猶太人的聚居地之後，即是猶太難民也好，他的後裔也好，他從歐洲走了出來之後呢，他是主要是去了在北美，美國呢就在集中在紐約，就成為了最大的這個
聚
集地了，
嗯，
是聚居地。那麼在加拿大呢，這個蒙特利爾滿地可呢，當初就是猶太人的最大的集居地了。咁咧，當時咧喺到而家，佢喺滿地可咧，蒙特利爾都係有一個猶太紀念館，就喺佢哋嘅猶太區附近，仲有一間好大嘅猶太醫院。
嗯，
我哋中國嘅好多BB 咧喺嗰間醫院出世嘅喎。因為我哋有一個好好嘅婦產科醫生係中國人嚟嘅。咁咧就喺嗰間醫院度做工。咁咧就係好多，所以好多，反正我嗰時係我打後嘅2010年嗰一段時間咧，係好多我識得嘅朋友嘅小朋友咧，都係喺猶太醫院出世嘅。咁咧，我當時嘅感覺咧，我亦都去參觀過呢個猶太博物館。係一個真係整理得啲文檔啊，同埋啲亦都有佢哋嘅嗰啲遺物啦、
啊。
嘅所有嘅嘢係整理得係好好、但係整個氣氛咧，一行入去咧。心情是很沉重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那種氛圍啊，
是的，也都有播放一些當時的影片，是循環這樣播的，那就是令你看完呢，真的會，即是對他整個民族受到這個猶太民族受到這個迫害呢，還有這個殺戮呢，是真的很心痛。那而且呢，我也都跟一個猶太老師咧係傾過偈咧，佢亦都了解我哋中國喺二戰嘅時候咧，俾日本嘅軍國主義，即係對我哋當時嘅中國人嘅屠殺啊，南京大屠殺啊，同各地嘅呢啲即係慘無人道嘅呢啲屠殺咧，佢都好了解啊。所以當時佢同我傾偈嘅時候，大家一講起咧，真係好有
共鳴。
是啦，好有共鸣啦，同埋大家都能够理解大家嘅民族曾经受到嘅伤害。咁咧，我就好佩服佢哋犹太人咧，系即系到而家，我哋睇一啲文章啊、新闻都有仲喺度讲，佢哋对当年嘅嗰、那个嗰啲纳粹嗰啲战犯啊，系追到天涯海角，都将佢哋真系滴翻出嚟啊，系送上法庭。咁樣你成個民族係堅持係做呢件事，同埋咧係喺世界各地咧都佢哋嘅聚居地都起呢種即係建有呢、這個
紀念館，
猶太係啦難民嘅呢個紀念館咧，係紀念館嚟，即係將呢個事情係俾全世界睇到呢個戰爭係幾慘無人道啊，係唔應該發生嘅呢啲事情咧，佢係要俾一代一代咁去教育啲下一代，同埋即係令到大家要珍惜和平啊，係要反對戰爭啊，呢啲教育落去，主要係即係當然佢係以一個種族為一個猶太種族被屠殺咁一個例子嚟宣揚嘅，最終係要係一個世界和平啦，同埋係大家民族之間係要一個點樣去相處啊，國家之間，所以佢哋做嘅呢樣嘢，我喺我當時睇嚟，我都覺得係好好啊，即係好好能夠係俾到一代一代人有一個教育的意義在那裡。
你說起這個呢，令到我想起其實在這個組織，即是提供我們今晚或者是我們所有史記文章的美華史記， 这个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他们现在做的一件事呢都是有些类似他们是倡议，跟着有很多散布在美国各个州的义工呢都在做着，做什么呢？就是倡议亦都筹备着一个叫做华裔历史博物馆，即是在美国。因为他们即是我们呢应该认为呢华裔在美国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当中啊，起到了非常之重要和关键的作用。先不讲我们在淘金度为美国带来了几大的财富，这样东西我们放低不讲，就是讲到我们华裔在美国的太平洋铁路是贯穿东部和西部的这条横贯整个美国大陆的铁路的建造当中，我们华人起到的作用是几大。这条铁路的建成，华人的作用是很大啦。那这条铁路的建成在美国的历史上有些什么作用呢？其实是在美国的经济腾飞这个历史事件当中，这个历史进程当中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当时美国的东部东海岸150年前他们这条铁路是150年前竣工的，但是更早之前呢我们熟知美国历史的都知道了，首先在欧洲的移民呢就落脚美国的东海岸，美国东海岸呢就人口变得很密集了，做生意啦或者是金融的中心都在美国的东海岸，西部中部这边呢就是比较荒凉，但是呢西部这边很多木材啦矿产啦储存量很丰富的，还有当时的譬如我们在食物的食材啦或者是动物啊，很多这些资源呢在中部西部都没办法运出去，铁路造成了之后呢就令到这个在美国的生意，即譬如是货物的运出来啦或者是贸易方面啦，出口又好，本身它在美国本土的消化又好，铁路的建成的通车就带来了无限的商机，亦都带来了人口西迁，开发一些没人原先是没人住的地方，这个铁路就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今日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篇史记关于中国的希特勒人道主义先驱何凤山博士的事迹呢在这里暂停，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蓝蓝我们一起再见，跟大家讲回这段历史了。
好啊，
今晚跟大家讲晚安先，拜拜。
晚安。
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嚟探讨移民孩子嘅教育，回顾我哋嘅先辈喺西雅图喺美国嘅奋斗故事，粤韵畅谈。